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有机会又再同大家一同研查考神的话语。记得在197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香港，是去英国留学。在起初那几个月呢，我是非常想念家庭，特别是我母亲。所以当她寄一封信来的时候呢，我睇完又睇，如获珍宝。在保罗和腓立比信徒在属灵里面是一家人，所以腓立比书可以算是一个家书。今天如果我跟年轻的人说家书，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所谓家书，其实是家里的人互相用信纸传达给对方家庭的近况。有一首歌叫做《故乡的雨》，它开头那几句在广东版本是这样说：一封家书，一声的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我相信当我们看完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对腓立比信徒其实已经超越了他的关注和平常的体己语。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和同工第二次宣教旅行的那个时候建立的。保罗在回应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来到腓立比，他定的确信上帝是要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腓立比书是四封监督书信的其中一封。监督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第一章保罗都是会为教会祷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除了第一、第二节的问安之外，第三到十一节就是祷告的内容。我们如果幻想一下，我们就是收信的人，或者我们会更加明白当中的含义。保罗在第三至十一节的祷告当中，其实可以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感恩的祷告，是三至八节。第二个部分是保罗的代求，是九至十一节。那么让我们来先探讨一下头的两节。在第一节问安，第二节那里是这样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里面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两节大家都很熟口熟面，因为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一开始保罗就宣讲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就说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许我们看第一、第二节的时候觉得这个只是保罗写信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公式，是好像我小学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写信第一句是什么？敬启者，就好像是一个公式，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这两节蕴含很多意义。保罗自己称自己是仆人，有别于使徒，可见保罗和腓立比信徒的关系密切。保罗不需要展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反而他在腓立比信徒的面前他谦卑自己。更重要的，他是给腓立比信徒立了一个示范的榜样。他是主的仆人。仆人在原文一字其实是奴仆的意思。奴仆与仆人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就是他不单单要为主作工，还有他自己都是属于主的人。他不是站在与主人没有相关的位置来服侍主，乃是站在属于主人的地位去服侍主。香港很流行 請工人啦，請用人啦，我哋叫賓姐、印尼姐等等啊。但係佢哋只係一個主顧嘅關係，因為種種嘅勞工法例咧，佢哋其實更勝過仆人。然而保羅喺呢度話：我哋只係主嘅奴仆，我哋要將體全然嘅獻上。就正如羅馬書十二章一節嗰度講到話，所以弟兄們，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聖潔嘅，係神所喜悅嘅。你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嘅。所以保羅其實亦希望所有信徒都信服神。你同我又如何呢？在信开头他又提到提摩太，其实这封信是保罗，主要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但是保罗提到提摩太的原因之一，就是保罗在准备腓立比教会，甚至是其他教会去接纳提摩太的权柄。提摩太是年轻人，保罗是年长的人，他这一对年轻和年老的人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结合在一起。保罗和提摩太联合一起为神的仆人。我盼望三一恩典堂当中的老中青信徒啊，在当中是无私的去为教会未来准备，团结一起的侍奉神。其次呢，这封信是写给众圣徒的，以及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封信不是单单写给一两个人的，而是写给整个教会的。大家如果上过主日学教会论的时候，应该就很熟悉这两个名词了，监督和执事。监督是哪个？是长老的别称。执事呢，是指教会中服侍各人事务的人。好听一点呢，他们是代表教会的领袖。粗略一些，他们是打杂服侍众人的。大家如果记得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人数是非常的少，但是经过了十一、十二年的时间的磨练呢，已经有监督、有执事，可以见得腓立比教会是已经成长起来。三一恩典堂在起初呢，也是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同工会，但是现在我们同样有长老和执事会。保罗在这封信在这里 很巧妙，他自称为奴仆，但是他仍然尊称腓立比的信徒是圣徒，尊称教会的领袖是监督、是执事。其实保罗的谦虚也是他喜乐的关键。在书信的第二节那里问安，很多时候罗马和希腊人去问安呢，他就说向你问安，但是保罗在这里改他称为愿因为平安归于你们，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改变，他说这些恩典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保罗将问候变成了恩典，因为只有透过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亦可以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和姊妹和好。跟着在第三到第八节，我们去看看保罗为什么感恩。他为了两个方面来感恩。第一，他为到腓立比信徒努力传扬福音来感恩。第二，他为了神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来感恩。如果我们将自己代入，将他们变成我们呢，就更加体会到保罗的心意。保罗是怀着感恩感谢的心，怀着喜乐的心而感恩。他说，每当我们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感谢我们的上帝。你们有没有一些人，你自己一想起你就会感谢神的呢？或者你会问， 你或者会说，其实我有些人一想起我就生气了。其实对我来说呢，我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二湾经常要照顾两个外孙呢，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外孙女和外孙仔。我一天一天看见他们成长呢，我就很自然地感谢我们的主，感谢他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小孩子，感谢他赐给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常常可以与他们见面。虽然腓立比教会是一间不错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在第三章那里，保罗就提到要提防作恶的人，提防假国礼，甚至有些腓立比信徒过着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生活。他们的神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土福，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属世的。另外还有两个姊妹有冲突需要解决，保罗意识到这些这样的问题。尽管是这样，保罗仍然怀着感恩的心纪念腓立比的基督徒。虽然他承认他们的问题并劝告他们去改正，但他关注的是积极的一面，而不是消极的一面。保罗看到神信实的一面，看到他可以感恩的一面，看到圣徒积极的一面。所以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不去感谢我们的上帝。事实上，在祷告当中，我们有很多事物或者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都应该去感谢我们的主。有一个预言，他说是这样说，有一个智者在沙漠起了一个茅草屋，他是方便有些人在沙漠走了出来的时候提供住宿或者食物给他们，还有一杯半杯的清水。在一个盛夏，有一个青年人和一个中年人在炎炎的烈日在沙漠那里走了出来，他们的嘴唇都干裂了，而且很累。那这个智者呢，就见又让他们入间屋休息，就分别给了半杯水给他们。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个半杯水就发起火来，他说，我三天都没有喝水，你就是给半杯水我。同样这个中年人看到这半杯水就很开心，他就说，我三天都没有喝过水了，这半杯水真的可以解渴了。其实人生就好像这半杯水，我们每个都希望有一杯满的水，都渴望着我们的人生是完美的，但是往往生活，现实的生活呢，是不尽人意。既然我们不能够改变现实，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呢？将我们的心态摆正，就可以看到我所拥有的那一半，全心去享受自己所拥有的那一半，我们就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美好幸福的。基督徒呢，我们更加应该感谢神所赐的一切。保罗抱着欢欢喜喜的心情为腓立比的信徒祈求。第四节那里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里用到每逢这个字，是要讲明保罗这个祷告呢，是他祷告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常规部分。为什么保罗这么喜乐呢？第五节就给出一个答案了，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头一天是指什么呢？是指腓立比教会成立那一天，或者是这样说，自从腓立比教会第一次接受信仰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保罗被迫离开腓立比之前，除了在腓立比建立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教会之外，他做不到很多事。 当他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他只能够留下一小群的会众。然而正是这小群的基督徒使腓立比教会得以继续的发展。当保罗谈到腓立比信徒为传福音而同心合意共同努力的时候，保罗一定是想到腓立比信徒参与宣讲和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从福音的立场来讲，腓立比信徒和保罗一样有传福音的心智，他们是心连心。有一个翻译本是这样讲：因为自从我第一天在你们那里宣讲福音到现在，你们一直都是我传福音的伙伴。传福音的伙伴在英文的圣经是这样讲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或者是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如果不同心合意，就不可能是伙伴；如果不同心合意，就不可能是团契。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对传福音的心智都是同心合意。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对传福音、对宣教的事工都十分关注，每次活动都有人参加。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未能参加行动的弟兄姊妹都为事工祷告。这个就是同心合意。希望我们的牧者呢都好像保罗那样，可以欢欢喜喜的为我们祷告。保罗在第七节这样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使徒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爱和关心。他认为他有这样的意念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是同心合意的一起侍奉主。因你们常在我心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关心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他内心的。他时刻记挂住他们，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的得恩。保罗在这里提到自己被囚禁的经历，但是他仍然感到与腓立比教会的联系。无论他是处于什么的环境当中，他都是与腓立比教徒一同的分享神的恩典。有人去用涓涓流水不因石而阻，真挚的情谊不因远而疏，去形容一种关系不受距离影响。更加熟悉的大家会听过天涯若比邻，这一词亦表明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我们的友谊不会改变。保罗虽然在捆锁之中，亦不影响他和腓立比信徒的关系。保罗强调信徒理应更加的亲密，因为我们是联系于神的恩典，彼此在信仰中应该互相的鼓励和支持。第二呢，保罗为了神改变腓立比信徒的生命而感恩。神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呢？第六节那里讲到：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究竟这个善功是什么呢？善功英文是 good work， 通常是指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所做正面有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很容易想到就是仁爱的行为，好似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关心弱势的群体，慷慨捐赠等等，有正直的生活，遵守神的诫命，远离罪恶，以正直和诚实的方式去生活，服侍教会和社区，参与教会的事工， 帮助需要的人，照顾社区。下星期六呢，教会安排了活动去探访老人院，这些就是我们的社区服务，也是传福音的活动。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提到的善工，是指神在信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他深信神会持续完成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总之，善工是基督徒对神和人的爱心和忠诚的表现。在第六节有简明圣经的翻译是这样写法：上帝既然已经在你们身上开始了拯救你们的美好工作，我深信他一定会继续带领你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天，使你们获得完全的救赎。或者我们看看第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可以更加好好的补充。那里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深信这个善工不是单单指善事善行，而是与神的美意有关。当然这个事工可以是神的救赎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救赎，心被神恩感动，我们要完成神所交付过给我们的工，就是传福音，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要注意传这个救赎的福音，我们是与神同工，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乃是让主透过我们去成就祂的美意。更重要的一点呢，神开始的，神祂自己会完成，祂会成全。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神已经讲给我们听，祂会完成这个善工。我信主很久，很长时间我一直停留了去教会崇拜的街景，就算是传福音呢，我都是很敷衍的，信不信由你，不关我事。但是神改变了保罗，神改变了腓立比信徒的生命，他也改变了我。我现在传福音当然是信不信由你啦，但是并非不关我事，而且我深信神会完成他开始了的善工。跟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代祷，佢代祷啲咩嘢？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佢哋可以作为诚实人而祷告；为佢哋嘅品，第二，为佢哋嘅品格成长而代祷。第九节话：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圣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在第九节，它是指爱心的增加呢，还是知识和见识的增加呢？首先让我们厘清了几个名词。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爱心呢，是指希腊话里面的阿加皮，这一词是代表了无私、无条件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源自于上帝的。那知识又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知识就是课本里面的知识，但是这里知识是指对上帝和他旨意的深切、深刻的理解。那么见识又是什么呢？见识是指将知识应用于生活的能力，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抉择，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简明译本他是将这些字这样翻译：我为你们祷告，祈求上帝让你们的爱随着你们对他的认识和他为你们所培养出来的判断力一起增加。这样来看，我们去研读圣经，我们去祈祷，我们去加深与天父的关系，我们对上帝的旨意 就会加深的理解，真理上的知识就会增多。然而更重要的是爱心多而又多。保罗祈求腓立比人更的爱心更能加增长，并且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实际上是希望他们能更似耶稣。他希望他们能以无私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人，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上帝对世人的爱。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爱不是单单一种情感，它更加是一种每日的选择。它意味着将他人、别人放在首位，宽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对有需要的人表示同情。选择爱不单单能改变别人的生活，亦能使我们更像耶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反映着神的爱，同时亦使上帝得罪荣耀。保罗在这里不是单单说祈求你们的爱心增多，保罗亦不是单单说祈求你们的知识见识增多，而是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爱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这个爱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面，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基础上面。保罗祈求爱心在真理合神旨意中增多，不是今日的自由派教会的溺爱，什么都爱。盼望我们对真理认识更多，明了神的心意，明了祂的旨意，让我们爱心更加增多。那第十节那里讲到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在我们团契小组常常都为各人代祷，保罗亦是为腓立比信徒代祷。当保罗要他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我们可能会这么问，怎样做才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当人能够在真理里面分别是非对错，这样你会问，怎样才可以分辨是非呢？就要有上面讲到的爱心，是不是真的呢？就那个经文这么讲了，保罗就说了，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你或者会问，这样的人去哪里找呢？如果大家记得标同桂廉，如果他没有真理上面的爱心，他可以贸然全家地走去蒙古宣教，不是几年，是几十年的时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牧者，有哪个不是放弃了俗世可以赚大钱、学历和职业，宁愿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明了神的旨意，作个诚实无过的人呢？保罗亦为他们的品格成长而代求，让神的美意得以成就。十一节那里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当我们的品格成长的时候，就会结出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我们是指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这些是什么？包括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讲不完，讲到气咳。总之仁义的果子有很多，这些行为因为是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结出的果子，是信徒蒙恩得到的证据。信徒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真光。信徒因信靠耶稣基督 就从他领受了生命和能力，就得以结出仁义的果子。在加勒团契门徒训练那里，我们有一句经文，第一句要背诵的金句，大家希望都记得了，在参加门训那些，在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盼望我们都如保罗所祈求的，能结出仁义的果子，彰显上帝的荣耀。使人因着我们基督徒的善行，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当然更愿意我们能够彼此的信服，恒常的读经祷告，靠着主在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彼此相爱，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封信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他既然收录了在圣经里面，也其实一样是写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习使徒保罗和腓立比的圣徒一样有热心和同心的去兴旺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走了他的救恩，他为我们的罪受了鞭伤，在十字架上流血，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去到天父那里，盼望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的人，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更似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这个家书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去明白天父你的救恩，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明白到与主同工去兴旺福音，是可以经历到你的实在，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奇迹。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底下，都可以领受与主同工的福分。虽然我们是不配，但神你竟然用不配的人来成就你的大事，因为神要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可以凭着信心看见将来的荣美。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机会可以与你同工，可以与弟兄姊妹同工，帮助我们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爱心在真理基础上面长进，能多结果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